历代至上25章1至31节，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、基曼并叶杜顿的子孙弹琴、鼓瑟、敲鼓、唱歌。他们共奏的人数记在下面：亚萨的儿子萨克、约瑟、尼探雅、亚萨利拉，都归亚萨子教。遵王的旨意唱歌，耶都顿的儿子基大利、基利、耶塞亚、哈撒比亚、马他提亚、日美共6人，都归他们父亲耶都顿指教，弹琴、唱歌，称谢、颂赞耶和华。基麦的儿子布基亚、马探雅、乌薛、细布叶、耶利摩。哈拿尼亚、哈拿尼、以利亚他、基大利提、罗曼提以谢、约斯比加沙、马罗提、何提、马哈秀，这都是西曼的儿子，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名做王的先见。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，3个女儿。都归他们父亲指教，在耶和华的殿唱歌、敲鼓、弹琴、鼓瑟，办神殿的事务。亚萨、耶杜顿、基曼都是王所命定的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、赞与歌唱的，共有288人。这些人无论大小，为师的、为徒的，都一同撤迁，分了班次。撤迁的时候，第一撤出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；第二是基大利，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12人；第三是萨克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；第四是耶喜利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；第五是尼泰雅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六是布基亚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七是耶萨利拉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八是耶塞亚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九是马探雅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十是四美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1是亚萨列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2是哈撒比亚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3是苏巴叶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4是马他提亚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5是耶利摩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6是哈拿尼亚。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7是约沙比加沙，约斯比加沙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8是哈拿尼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19是马罗提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20是以利亚他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21是何提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22是基大利提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23是马哈秀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第24是罗曼提以谢，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。阿们。
好，谢谢收音姊妹，嘿，这次不容易啊，背这些名单来看这个第25章，大卫的贤弟姐姐唱歌的啊，这个是大卫从自己的心中要颂赞耶和华，就贤弟者，十诫里面神的诫命里面没有这样的要求，但是大卫这追求神的心意就让这样写出来。首先呢，在这里有3个人，大卫特别的列了出来，我就一个个再介绍。第一个是亚萨，他的诗篇里面有他的著作，是像诗篇50篇，有73到83篇， 都是亚撒我他后来的子孙写的，不是每一个都是他写的。尤其是如果你看诗篇80篇的时候，是他对他们的诗篇里面就是对神求神把要他们回转过来，这个一定是和后人写的。首先，亚撒是利未人，是侍奉上帝的人，是约柜在帐幕的时候在约柜前侍奉。颂赞、称谢、赞美耶和华这个领袖，他能点拨、敲破、打发响心。他是大卫初始赐予诗歌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所用的重要人员。圣殿建立之后，他是所罗门王所派的三个诗班领袖之一。他有四个儿子，都归他指挥，遵从王的旨意唱歌。在示基加王复兴圣殿的时候，吩咐人用大卫和亚撒的诗歌来赞美神，并称他为圣剑。尼希米为国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他提到大卫和亚撒就是赞美上帝。亚撒的原文意思就是受助者 （the collector）。第二个人就是希曼，是大卫派在圣殿中管理音乐的三位领袖之一。他是利未支派歌撒族约珥的儿子，先知撒母耳的孙子。希望具有先知的恩赐，他的赞美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之上。他写了一篇诗篇，是88篇。他高举神，尊崇神，荣耀神，等候神，颂赞神，并且成为王与百姓敬拜神的引导者。直到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，他的子孙参与了洁净圣殿的工作。在约书亚王守逾越节的时候，希望的子孙也同样参与在其中。第三个是耶稣顿，他的代表作是诗篇89篇。他和亚撒希望同被任命为圣殿中专注音乐侍奉的人，是敬拜赞美的三位诗班长之一。在历代志上5章11到14节这样讲，这个就是当所罗门建殿之后，当时在哪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，并不分班公职。他们出所圣所的时候，歌唱的利未人亚撒、希望、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四麻衣衣服，站在坛的东边，敲钹、鼓时。弹琴，同着他们120个祭司吹号的、歌唱的，都一起发声，圣赫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吹号、敲钹，用个人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那时，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，那这个就是很 vivid，那个很清楚的记载，就是怎么样当时，当晚三位诗人怎么样去在建殿的时候来赞美神，真的给他相当的回应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诗人呢，他们带领他们的孩子们去服侍神。我今天我想分享2点，第一件事。就是言权不如身教，许多父母会认为自己无法胜任教育的自己的孩子啊，所以有些人就让他们抓包的主任学啊怎样，也是让他们去学校，但是学校老师都知道一个事实，学校教育的成效远不如父母在家教导的效果，父母本身就是孩子的老师。每个家庭都有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和信仰，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，还不该做什么事情，已在潜移默化中灌输孩子的第一手观念。我们教导孩子的生命与光明和黑暗面，该信任谁，该讨厌谁，如何与人分享，如何达到目的，如何帮助人，如何伤害人。父母是孩子生命的启蒙老师，啊，这些都是一位吴继阳牧师啊，他的名字也是 David 啊， 是的，他说要把儿女带到神面前。父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喂养，而是教育儿女，而是要为儿女祷告。因为撒旦想要得到我们的孩子，破坏他们的品格和信仰，使神对他们的计划失败，就是像该隐一样，为要叫神蒙羞，正如撒旦坐在约伯身上的，这是属灵的战争。我们凭自己无法胜过，只能靠祷告与神连接，靠主的力量得胜。孩子不认识神，是父母最大的忧虑。将来不能同在天国里，将是永远的遗憾。孩子不能被神使用，不论在当今世有什么成就，以后无法向主交战。都要感到羞愧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个思想问题。第一个，今天我们如何传扬神的救恩？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效法亚撒，希望耶稣顿的先决条件是什么？
好，谢谢梅传道啊。从这个教养儿女啊、培养后代的角度哈、啊、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哈、啊。另外这一章很特别的，就是专门讲诗歌敬拜啊。所以这一方面呢，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、啊。对照启示录啊，到这个永恒当中天上的敬拜哈、啊，有琴声，有琴瑟哈、啊，有这个歌声哈、啊。所以从永远到永远呢、啊，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唱歌的能力哈、啊，是为了敬拜赞美啊。诗篇150篇啊，讲得更加的清楚哈、啊，弹瑟、古琴、跳舞哈、啊，这个敲拔击鼓哈、啊，都用上了哈、啊。所以这一章里面都可以看到哈、啊。那到了第9节一直到31节啊，这个24次啊，重复同样的话啊，名字不一样啊。这个，但是每一个句式都是一样的哈。这个人和他的弟兄，并他的儿子哈，这说明什么哈？这个服侍的团队当中，不光是在一起做事，而且是有生命的关系的啊。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提醒哈。服侍的团队不光是聚在一起做事情啊，我们在一起啊，追求生命之间的连接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有人找了一下这24个人的名字，因为他们是从3个这个领袖生出来的哈。这24个人啊，他们的名字哈都跟赞美神是有关系的哈。所以这个也是令我们去思考的哈。当这个亚萨、伊曼啊、耶杜顿啊在生孩子的时候，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。就把这个方向确定了哈，他们的名字串在一起哈，就是一个很美的哈赞美啊，对神发出的赞美，这跟他们的服饰是直接相关的哈，所以这些呢，围绕着这个诗歌的敬拜啊，圣殿中的敬拜，以及生命的传承啊，一代一代的传递，我们可以来思考哈，这个25章的经文。好，诗歌敬拜啊，是我们。每一次聚集啊，都是聚会的一部分啊，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啊，我们每一次都要唱诗歌敬拜赞美神啊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有恩赐哈，弹琴呐啊，这个吹号啊哈，这些的恩赐哈，都是用来敬拜赞美神的哈。那你算一下这个第7节讲的288人。这288人哈，有24个班次，每一个班次有12个人，正好。12乘这个24就是288啊，所以这每一个这个三个这个家族啊所带出的这24班的288人是善于歌唱的哈、啊，这前面讲哈、啊，第7节是善于歌唱的这些人哈、啊，他们生下来神就给他们特别的这样一种的恩赐啊，当然他们善于歌唱，他们也操练呢、啊，从小学习啊。这三个家族的父亲都要指教他们自己的儿子哈，所以这是这个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是被称作善于歌唱的哈，但他们只是这个歌唱的人的这个领袖带领的人，但真正参与敬拜的 不只是这些人哈，这些人是带领哈，带领是带领全体以色列人，全体的这个会众一起来敬拜赞美，不管你有恩赐没有恩赐哈，凡有气息的哈，都要敬拜赞美神哈。所以把握住哈，我有时候会注意到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早晨灵修之前，我们同工都会预备一些诗歌，有些人只是在那听哈，并没有真正唱啊。当然有些歌可能我们不熟哈。但是大家可以跟着唱啊，现在很容易了，而且你自己在家里面，你唱再走调不会影响别人的哈，所以都可以发出气息来哈。凡有气息的都要敬拜赞美神，神所寻找的是什么？心灵诚实的敬拜，在神的面前真正蒙他悦纳的敬拜，还不是因为你歌声唱得多美，音调唱得多准。最重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哈，我们诚诚实实在神的面前哈，尽心尽力的摆上哈。你看这个诗篇150篇哈，这些吹角的哈，用角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声的拔赞美他，用高声的拔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。赞美耶和华啊，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啊，大家听到就要去做啊，从明天开始哈，大家会唱的不会唱的哈，都努力的去开口啊，诗歌不是用来听的哈，诗歌只有一个听众啊，就是我们的神啊，他是我们唱诗的对象啊，我们的声音是唱给他听的啊，我们来不是来欣赏的，我们也不是来唱卡拉 OK 的哈，我们来这里是来用我们的心灵。用我们的气息来敬拜赞美神啊，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哈、啊，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啊，都来敬拜和赞美啊，这是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，大卫是亲力亲为啊，他作诗，他也跳舞，他也赞美，他也唱歌啊，然后呢再组织全国的人啊。分成班次哈、啊，设立领袖哈、啊，教导的人哈、啊，跟随的人哈、啊，分班的人哈、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看的哈，大卫的言传身教有言传呢，他要去教导哈，像这三个父亲都有讲到，他们要指教，这是言传哈，言传很重要哈，同时呢是身教，身教也配合他们自己参与在其中哈，不光是讲，他们自己也去做。所以刚才这个没传到的第一个问题哈，怎么传扬福音啊，传扬救恩啊，这个就是哈。我们一方面去学习哈，一方面去传递哈，课堂上的教导哈，学习，但是最重要的呢是大家一起去传啊，一起去做哈。你看保罗怎么能够带起传福音的同工？他怎么传？他自己要去传啊，同时呢带着人去传啊，带着人去宣教啊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马可就受到教导啊，看到这个榜样啊，这个提摩太、提多啊，都是这样起来的哈，希拉。啊，跟着保罗一起去传福音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新的同工被造就出来哈，福音得到传扬啊，这个团队能够不断的倍增啊。等一下我们在网上实体当中做的这个传福音的小组就是这样啊，传过福音的同工带着想学习的同工啊，一起去传福音，一起去打仗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言传有身教哈，这样大家一起在服事当中哈，所以服事。第八节哈，这个无论大小，为师的、为徒的，都一同撤迁，分了班次哈，一起在服事当中哈，有教导、有传递、有服事，然后呢，也有学习哈。新的同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哈。昨天24章的31节也提到同样的原则哈，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，立位人是这样，祭司是这样啊，唱诗歌的。也是这样哈。再有，从这个三个这个家族的这个首领哈，就是这个亚萨、希曼和这个亚杜顿哈，这三个人哈，他们的服侍，神给他们恩赐哈，他们不光是唱诗歌，而且是先见啊，也是先知啊，这个他们唱的诗歌最主要不是他们的音乐，音乐只是辅助的啊，最主要是那个内容啊，那个信息哈。像我们这个各个时代的音乐有不同的风格呀，不同的这个曲调啊，你一听这个非洲人的音乐哈，一听这个中国人的曲调啊，一听就听出来哈，这个不是最关键是传递那个信息哈，所以这个唱歌这个词的小字就是说预言哈， 所以诗歌一方面赞美神，指向神的哈，一方面唱给人听的时候呢，是来传递神的话语，是用来造就、激励、安慰哈，这个鼓励人、建造人的灵命的哈，所以这个信息要很准确，要很重要哈。当然，诗歌你不能太，它不是讲神学哈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挑这个诗歌的毛病哈，因为诗歌的跳跃性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这个神学要准确哈，但是呢，诗歌本身不是这个系统神学哈，教导神学哈，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哈，这个，所以这是诗歌的特点哈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。这些人的名字，约瑟是加添，约瑟这个名字是求告的意思哈，当这个拉结生他的时候哈。他有一个心愿，想更多有更多的儿子，所以他给他起名叫约瑟，希望神再加添。这是本身就是一个祷告哈，基大利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尊大啊，这是赞美啊。然后这个萨克的是纪念者哈，记录者哈，纪念记录神的作为哈。这24个名字啊，你把它排列出来，真的是哈，很丰富的一个从不同的角度赞美神的一个信息。啊，这是赞美的特点啊！我们真的是哈，要不断的唱新歌，从不同的角度哈，用不同的内容、不同的这个神的作为哈，来传扬、来赞美、来尊崇哈。所以这里面真是丰丰富富的哈，帮助我们去学习赞美敬拜的功课。
刚才牧师分享的非常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想到这个没传道的问题，其实是我们想到就是属灵的这个教养的传承啊，就是你其实要有意而为之的，也就是说你要给你的儿女，就是说不仅是言传身教，而且要主动的安排这个属灵的学习和操练。打个比方说，这个星期天早上啊，来到教会来 set up，就是有许多的工作可以让儿女参加啊。我女儿以前也是帮我们一起的，就是承担了很多的工作。现在她到美国教会去服侍了，我们一下子觉得哦，这个恨不得多伸一双手出来啊！尤其是当电脑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我想，哎呀，这个女儿不在，哎呀。因为我电脑不是特别擅长，所以说就是小孩啊，这个在你的这个耳濡目染，而且是有意的耳濡目染的情况下，其实他会逐渐的这个建立对神的这种侍奉的那种心。我们有一个长老，他在家里建立这个叫家庭查经班，就是网络查经班，因为他的家人是在国内嘛，然后他安排好时差，就是在这边他带着他的国内的家人一起查经。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方式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昨天不是说我在纽约那个我们有个大师班，我们师班司琴的是有一位长老的女儿，我那时候去的时候，这个女儿9岁就在帮着我们司琴，据说她已经司琴2年了。所以说，真的是从神家里出来的人，神重用每一个人，就像今天这个亚萨、西曼、耶杜顿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实际上是你的属灵成长重要的一个场所啊。这个尤其是父亲的榜样对儿女的属灵成长起着关键作用。但是我这里就要说一个遗憾了，这个遗憾也发生在我们家，其实我相信可能也发生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家里，就是父亲角色的缺失。我们经常说要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啊，这个家庭祭坛必须有父母和儿女双方。这个共同来教养的，但是很多的时候，父亲或者是忙，或者他沉迷于，比如说刷电视剧啊、刷手机啊什么的，然后教养儿女，这个我说的是在属灵上教养儿女，就变成由母亲承担。虽然这也没错，但实际上父亲的角色是不可缺失的。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，就是说很多的教会都是姊妹在那里。有弟兄，但是弟兄的人数是很少的，大部分是姊妹在那里侍奉。姊妹应不应该侍奉？应该的。但是呢，会不会给来到教会的尤其是福音朋友造成一个印象？哦，这个服侍主要是姊妹的工作。No，实际上弟兄也应该一样的参与，而且弟兄是家里的头，也是教会的主要的这个同工，所以说应该更加的彰显弟兄的这个职分。刚才师母也是说，就是说我们姊妹是做弟兄的帮助者，这个不仅是在家里帮助者，在侍奉的工场上也是弟兄的帮助者。弟兄是我们的头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希望的景象应该是啊，弟兄在这里就是。 领导啊什么的，然后姊妹在下面辅助啊。我们今天查经的平台，我不知道大家统计了没有，是姊妹多还是弟兄多啊？我没有算过啊，就是说，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。然后就是说，神也是赐恩典给敬虔的家庭，就是说，神赐下这么多的子女，我们真是鼓励大家要多多的生养啊，尤其是还在生育期的姊妹，就是说，让他们的孩子从大到小啊，都参与这个圣公，其实也表明就是神乐意将恩典这个赐给敬虔的家庭。如果我们说一个家庭以神的为中心的话，神愿意大大的来使用这个家庭，让这个家庭成为多人蒙福的管道。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，我相信何牧师的家庭和众位传道的家庭都是这样的，还有师母的家庭。然后呢，就是而且你的儿女呢，也可以是你同心服侍的伙伴啊。我们不要觉得他们好像年纪小呀、不懂呀什么的，其实儿女不是旁观者。而是你一同，你看这个亚撒这些家庭，是你一同担任敬拜的这个属灵的伙伴，而且这个属灵的伙伴是跨世代的传承的。刚才师母也说了，在很多的教会，就是年长的这个占服事的绝大部分，而年轻的呢是比较小的这个比例。虽然我们教会年轻的比较多，但是师母讲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在我过去看到的许多教会都存在，就是我们要。也是要有意的去培养这个年轻人出来服侍，因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他其实他的容量是固定的，他多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事情上，他对于世界上的事情，这个我亲身体会，你的吸引力就少了。如果年轻人都在那不动，然后老年人来服侍，啊，他们的心就被，就像刚才梅传道说的，那个撒旦就是老是想把这个年轻人的心抓走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。你不让他参与神国的服事，撒旦就去把他的心抓走了，那我们就是失去了这个我们属灵传承的意义了。所以说，今天啊，我们就是要像 mentor 一样的，就是扶着这个年轻人啊，直到让他能够完全的从20岁开始。到25岁到30岁，让他能够完全站出来，来单独的来为神服侍。那我们就是在灵里面就培养了这个属灵的下一代啊，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儿女，实际上是教会的年轻人，我们要鼓励他们站出来，成为刚强勇敢的战士。从摩西传承到这个以利亚，这个约书亚，这样子都是这样的。
阿门。我代表第三组从三个方面分享哈。第一个就是没传道的第一个问题，如何传扬神的救恩？我们认为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学习，要认识神，我们才能够再去传扬哈。所以要明白神的救恩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也在每一天在学习，在认识神。第二个就是要身体力行哈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言教。不如身教好，必须要有身教，那也就是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。那我们通过认识神，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旨意。同时呢，有一句话也是，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神的国就显明在我们身上哈。所以真的，这个身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也就是言传，我们要传扬，这也是实现大使命，我们要出去传，不传别人怎么知道？那同时呢，还是与我们的身体力行有关，就是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如果我们活不出神的荣耀，活不出神的旨意，我们再传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身传身教，然后呢言传哈。那第二个思考呢，就是要效法三个先知，亚萨、西曼、耶稣顿。先决条件是什么哈？我们觉得有三个哈，我们要敬畏神，要认识了我们才能够敬畏哈，敬畏神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爱神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要学习这些大祭司们，他们要来到圣殿前，他们先自洁啊，他们穿着细麻衣来。那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，这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来到神的面前，才可能去效法他们的这个颂赞和赞美神。第三个，我们思考，也就是这一章最主要的就是敬拜诗班这个的思考。我们感觉三个家族带着全家一起敬拜288个人，非常的美啊，有条不紊，是非常美好的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家也是这样，也是刚才陈杰分享的一些啊。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与主连接，而且呢，神给我们 很多人都有恩赐，不管我们五音不全，还是八音哈，甚至是也给有些人有八音啊，唱出跑调，无所谓的啊。当我们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，神会使用我们，并且要造就我们，要操练这些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那赞美神，我们小组还分享了几个啊，我们特别喜欢的诗歌，有些人那就像没经常我们会听到的。就是顺服信靠，这是一首歌。然后呢，神掌权，这也是一首歌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听的呢，就是除你以外，哦，真的除谁以外呢？除神以外，我们在地上别无所爱慕。在天上只有神与我们同在。哈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会日益衰残，但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
我就在几个星期以前的一个半夜，睡到半夜就忽然间就，我睡觉之前没有怎么样，也没有说心情不好啊，怎么样？然后睡到半夜了，就忽然醒来了，醒来了就，觉得眼前就是一片漆黑。其实我房间里面是有一些灯光的，晚上睡觉会有一些灯光的。醒来就觉得什么都看不见，我马上。心里面很渴望有光，有光是有点慌张，就很渴望有光。我马上把电灯打开，开了灯以后呢，房间很亮了，但是觉得还是很黑，就是心里面就是黑暗了，心里面的黑暗。真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有个声音就对我说：“啊，你去死吧，你死了一了百了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”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是魔鬼的声音，因为魔鬼来就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要人跟家一起去地狱。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声音。我心里在想，我不要死，我为什么要死呢？但是又马上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，唱诗、唱圣诗、唱圣诗。所以我马上就打开手机就唱诗歌。其实我唱哪首诗歌，我都不知道，就是一直跟着唱，一直唱，然后没多久，那我心里的那个黑暗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是我经历的这个诗歌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力量，那个能力真的是可以驱散我们心里面的一切的黑暗的，就是给我们带来光明，带来盼望。这是我的经历，谢谢。
那我们第四小组呢，所分享的跟大家也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那我们先看到就是说，基曼亚萨这个在历代志上15章17节跟16章7节，他们都有提到，他们当迎回约柜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带领会众来唱诗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赐给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恩赐来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他们也将这样的恩赐呢来。就是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，所以呢，父亲的角色呢，就是在第二节、第三节还有第六节，就一直不断的重复提到说，指教、指教，还有就是指导、指导他们的下一代。然后呢，这个学习下一代的学习的态度呢，就是学习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他们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敬拜耶和华至高神。这我们看到，然后也是看到，就是传福音呢，也当这样子不断的来赞美，一路上的来赞美神的时候，也传扬神的救恩。那今天我们在传福音上，也有敬拜赞美团，他们也是借着诗歌来传扬神的救恩，然后也见证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恩典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生命影响到生命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说。这个诗班的敬拜的一个重要性，首先呢，就是要来敬拜赞美神。那这个诗班的这个是对这个对象，那诗班本身呢，的成员呢的态度呢，就是要用心灵诚实敬畏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，还要呢有配搭。看到诗班这边有24班次，就是跟祭司的一起来配搭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来做一个敬拜赞美，然后还要来装备自己，要有恒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有学习，然后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来带领会众来敬拜神，然后能够使会众能够进到一个属灵的气氛里头。那这个引申到我们自身呢， 就是说，这个唱诗赞美神呢，可以就是打开你的心啊，就如刚刚 Lisa 姊妹有讲到的，真的是可以打开我们的心，然后呢，可以预备你进入到与神的一个交通里面，然后让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聚焦在神的身上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神的话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头，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，成为我们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养分。
好，谢谢九安跟其他组的分享哦。唱诗太重要了，会增加我们属灵的长进，把我们灵命打开。特别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常常有些人迟到，他失去了唱诗那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很可惜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聚会之前，大概5分钟、10分钟就要到了，准备我们的心，然后唱诗歌的时候大声唱，心胸敞开，大声唱。灵命会进来。常常我觉得去那个 MGC 讲道的时候，那个师母啊，他们在那边唱歌，哇，唱得好大声，然后把整个气氛带起来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一个属灵的敬拜从诗歌开始，大家不要忽略这个诗歌的敬拜，在每次聚会的时候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哈，很重要的哈，从我们的早晨灵修聚会开始学起哈，这个不要等到这个迟到的时候才进来哈，我们7点半开始聚会哈，提前5分钟早点进来哈，我们都有诗歌哈在这里来预备大家心，特别是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啊，一定要早一点来预备自己哈。好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劳苦哈，都不是突然的哈。我们再次来复习这节经文，《哥林多
哥
前
林多
书》
前
十
书
五章18节。所以，我亲
亲
爱
爱
的
的
弟
弟
兄
兄
们，
们，
你们
你们
勿
勿
要
要
坚
偏
固，
固，
摇
不
动，
可摇
不
动，
常竭力
常
做
竭
主
力多
公，
做主
因
公，
为知
我
道
也
主
知道
的
你
名
的
的
劳
劳
苦
在
在
主
主
里
里
面
面，
是
是
突然的。
的。
哥林多
前
前
书
书
十
十
五
五章
章
五章
18
五
节。
十节。
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每个清晨在你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。就让我们用诗歌开始，把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敬拜之中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感谢每一位同工，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，让我们像一个团队一样，就把你的荣耀在这边被彰显。父神，我们感激，我们赞美。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的时候，主，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，主，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
阿门。
阿门。